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紫韵问候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有见面的机会。每个星期都有一次一个小时在空中呢，跟大家来进行爱洒人间节目。现在除了传统的收音机之外，那是很方便的啦，有网路嘛，大爱网路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也有 Podcast 哦，所以呢很方便啦，只要您有心来闻法呢，一点开去搜寻一下呢，您一面在开车做家事呢等等呢，都是可以不时耳朵就听到好的声音了，感恩您的爱听。我们会感觉说这两年来呢感受特别的深，那就是好像小三灾都已经浮现出来，很明显了，饥馑瘟疫刀兵劫，所以有病没有办法医的时候要怎么办呢？那就是医我们的心嘛，净化人心是最最重要的四个字。虽然说要净化复杂的人心很困难，但是呢总是要负起这个责任。天下事匹夫有责，对的事情呢去做就对了。如果要等到评估会有成效我们才肯去做呢，那可能永远就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上人也经常提起呢，慈济人就是要发挥萤火虫的力量，要发挥蚂蚁团结的精神呢，把握因缘，好好的去做利益人间的事情。那么点滴的力量呢，把它集合过来，就可以为天地人间多付出，多造福。其实自造福田也是自得福缘呐，纷纷起祸，所有的功德都是属于自己的喽。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爱洒人间。
点燃一盏心灯，照亮这世界，看那人间净土在眼前。一颗心，一个真，一个人，一亩田，幸福的种子在一念间。生眼在双手和时间，我感觉慈悲在蔓延。当泪水洗净容颜，那是甘露的花谢。闭上眼在双手和时间，我感觉慈悲在蔓延。一个愿，无量善缘，菩提心永不蜕变。一个愿，无量善缘，菩提心
祥和宁静的这首歌叫做《心灯》，好久没有一起来聆听了。他的歌词写得很好， 点燃一盏心灯，照亮这世界，看那人间净土在眼前，一颗心，一个真，一个人，一亩田，幸福的种子在一念间。它是黄思婷所唱的，我看了一下，作词作曲呢是彭丽。听到这首歌，整个心就平静下来哦，蛮令人喜欢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心灵阅读。
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中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享受心灵阅读。
心灵阅读，我看到了这一篇，它的标题是我们有在听吗？文章里面说呢，当我们有主观意识的时候，不管对方在说什么，我们总是选择性的听，选择自己想要听的。当我们匆匆忙忙的时候，不论对方有多么想要表达，他心中有话要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对方的那份心情。所以放下主观，将脚步放慢，您才有机会聆听到。好的声音就在大爱广播，感恩您的爱听哦，买当播人听了哈，大家一起来聆听好声音，可以听到人间的真善美，让自己每天的心情开朗，是阳光，让阳光洒进您的心田。好，今天为您安排的呢是五月一号星期日这一天的人文早会，是清修士静恩师姐主讲。他就谈到了莫忘那一年，也莫忘那一句。上人曾经讲过，我们要有天良和道德，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有良心，我们不能对天下苦难的人不闻不问。一念无名生，万恶因缘随，所以这一念的无名一定要把它给拨开，想办法要把它给拨开。还有在19年前上人就讲过，一口气在千般用，无常来时万事休，把它记下来啊。此生非我有，用情在人间，这个人间呢，一定要有菩萨心肠的人呢，举有情的来多做，做有利益人间的事情，人间才可能是祥和的。我们就来聆听静恩师姐在早会的主讲。
有一天，上就说：“来，我们来好好的了解历史。”为什么乌克兰跟俄罗斯冲突会不断？所以后来我就把我的主题定为本是同根生。本是同根生，下一句大家还记得吗？相煎何太急。对啊，本是同根生，为什么我们还要落入一个冲突不断的一个局面呢？这个战争呢，从2月24日就开始了。到底这些难民他们怎么过日子的呢？ 我看他们不是在过日子，他们是在过秒关。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的前身今世哦，其实呢，它跟俄罗斯呢同属一个族，叫做东斯拉夫族，而且呢是从石器时代开始哦，所以十二世纪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他们呢都是一样，都是兄弟哦。所以上人一直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刀兵劫、小三灾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念都是在往恶的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呢，我们的道德哦，上人也跟我们说，天良天地良心，如果这样子的一个道德跟天良逐渐的失去了它的原有的意义，那么再一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上人告诉我们，天下一切皆由身和心所造。我想今天上人在讲多用心多用心多用心的时候，上人在讲多用心最后一句的时候是有加强的那个语调，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大家弟子们听得到我们的师父现在此时此刻是那么的渴望我们弟子们呢能够了解天下事，能够明白师父的心情是为众生。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非常的不舍得俄罗斯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呢躲在防空洞，他们有一些是孤儿，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那我们也有看到呢，他们的这个捷运站呢也当作是防空洞。所以上人说刀兵劫就是战争、哦、跟那个、干旱无雨也会导致饥荒，所以造成了饥荒战争之后就是气候不正常也会有传染病，这一系列的都是一连串的一个循环一个动作。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到黑死病呢在当时的欧洲呢也造成了非常多人的一个死亡，有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没药医人家就死了，然后呢尸体遍野，或者是挖个坑然后一起大埋葬。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几百年前有，现在呢也有，在哪里？就在乌克兰。而就在乌克兰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灾难之前的时候，是11年前的叙利亚战争，很多的人祸呢不断的在持续，包括现在的阿富汗也是。所以上人说不能对天下的苦难人不闻不问、我记得有一天上人对着我们清修士来说，我们有幸能够得到这个人生，我们就要去把握。你很难想象众生的声音如此的悲凄，如果大家站在上人的角度，我们能够对这些苦难人不闻不问吗？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每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上人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是整个全世界。所以一念无名生，万恶因缘随，持一念尽善，福聚至福生。所以上人要告诉我们感恩啊，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每一切，因为它不是理所当然的。看到很多的国家正在面临着四大不条的时候，而我们在台湾这个爱的宝岛还能够那么的平安、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 感恩跟珍惜我们的每一样的来之不易的幸福。所以上就在说这世间天底下这些灾难从哪里起的呢？上人一直在不断的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善恶在拔河，我们都知道善恶拔河谁会赢？多的那一个人会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人一直期许我们委员慈诚不断的去爱洒，不断的去菩萨招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你多一个善人，你就多一份的福报，那么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力量来去消弭这些灾难。因为众生当众生受苦的时候呢，无形中他们的心也会起嗔恨心，为什么你剥夺了我的家园？为什么你占领了我的土地？为什么你杀害了我的家人？我应该对你怎么办？这一些呢我们很难去想象。不知道在座的师兄师姐哦，有没有经历过第二次大战？有吗？没有，可是上人有。所以有一次上人一直告诉我们，那个防空洞他一直听到那个飞机飞过的声音， 后来有个老人家跟上人说，不是观世音菩萨不慈悲，现在观世音菩萨正在掉着流血的眼泪。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慈济今天就像上人说的千手百手，我们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的话，那么观世音菩萨是要怎么样呢？闻声怎么样呢？救苦。对啊，所以上人说，我们怎么可以对苦难的人不闻不问呢？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我们的本分，赶快来净化人心。要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娑婆世界里面呢，我们很难去平衡我们的无明，很难去平衡我们自己的一个心。但是我们有福，我们遇到了我们的名师，我们能够在慈济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来去造善造福。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多珍惜哦，多珍惜这一份师徒之缘，因为它来之不易。所以普天下没有上人不爱的人，因为人人都能够发挥很大的爱。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只要人与人之间起争端，就会有怀疑哦。所以没有不信任的人，就是没怀疑了，那大家都产生信任感啊。普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因为人人打开心胸，用爱去包容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去化解仇恨。同样的，当我们在面临这个2000年的这个红溪河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问上人，有可能吗？印尼人能够接受印尼华侨的帮助吗？可是上人说，可以，只要你尝试去突破。我们看看现在的印尼，不就是已经国家平安，安邦定国吗？以前原本那么肮脏的一条河，能够现在划龙舟，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还教育到当地的人，你不要再把你自己家的这条河流给弄脏了，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改变了一切的习惯，也改变了他们所有一个人的心念。所以这就是一个念。上人在3年前的时候呢，他说了这句话。上人说，上人的一生很简单，即使一天不离开这张桌子，不离开这个房间，但是很清楚天下事哦。所以上人谈到呢，要做事的人要心宽，要念纯，要单纯，要无私。人家对我们有成见，我们听着了解了，我们来改善，不要放在心上，因为我们很难共事下去。所以上人说，他的这一生真的，如果我们有去仔细的去看一下上人一直不断在讲他桌子的那个地图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说，上人多么的努力，多么的用心去了解全球的地图。各位菩萨们，非常的不容易。可能线上你我的年轻人，我们可以，而且我们可以透过英文，可以透过 Google，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可是要知道，对上人来说，要去明白一个世界，不只是那个地图而已，包括那个地图的人口、文化，以及为何产生这些纷扰，这是不容易的。上人在去年的这个11月的北区第六场的岁末祝福开示，上人就说，他只有走的几个地方哦，一个地方就是从书房去到会客室，会客室再走到餐厅，餐厅再走回会客室，这就是上人的三角洲。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很用心看上人从书房走出来的时候来去用餐，有一个长廊，每一步都是心心念念想着众生现在的苦难人到底有没有被得救，吃一口饭之前感恩天下众生恩。五斋的时候我们都会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各位菩萨们，誓度一切众生，每一口饭我们吃下去的时候，这三件事我们都一定要放在心上，而不是那一口饭吃下去的时候说，哦，好吃，赶快来，我们要怎么煮，来去问那个菜单到底是什么。不是，是愿修一切善，愿断一切恶，誓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的这个地图，每一天就是这样子，这三张摆在前面，包括欧洲现在乌克兰的关系，上人要去了解这欧洲难民是怎么跑的， 哦，比方说现在澳洲有那么多的水患，那他们要怎么样去到其他国家获得资源呢？哦，等等，真的是不简单。对于上人来说，他背负的不是一个世界地图，他背负的是天下众生事。所以呢，上人讲佛陀众生人人都可以宏观天下。有一次上人就对我们说，如果你们连大爱台的新闻都不看的话，你们的人生就可惜，很可惜。所以上人一直在告诉我们要看大爱台，为什么呢？因为透过大爱台我们才了解天下事人间事。所以上人的一秒钟是当四秒跟八秒在用的。有时候我在想说，上人在走路我们在后面跟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在想说，啊，我应该可以走得比上人快，可是那一秒我发现到我的观念是错的。我们不是在比谁比谁走得快，而是我们的那一秒的心念到底谁的善念是最多的。所以上人说，为人群付出，为人世间尽心，为人群付出，也觉得没有亏欠自己。如果上人有任何的亏欠的话，就如上人自己说的，亏欠没有帮助到这些受苦难的众生。所以我们从这里为止，我们就可以听得到，感受得到，没有一件事情上人是为了自己。所以竟然我们的师父以这样子的一个身教，用这样子的生命，哦，在慈济56年来用他的一生来去告诉我们弟子们，我们应该要守志奉道，其道才会怎么样，是，对。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佛法不是听的，佛法是要力行的，这才是人间佛教。23年前的这一天，2月的时候呢，哦，发生了科索沃难民的一个悲歌，也是同样的问题，种族的一个分化。那个时候慈济人呢，从台湾4度进去科索沃，进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了解当地的战争的战局，还有包括慈济的物资要如何进去。上说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老人小孩妇女何去何从，真的是心非常痛。上人23年前为科索沃的这些难民就已经没日没夜的在开始想要如何去帮助他们。所以呢，上人说不是你想给他们什么，而是对方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国际慈善的这个部分呢，上人一直在告诉我们要从务实面，很务实的就是去了解难民的需求，才能展开下一段的求助。而面对科索沃的风云呢，也有人问上人这一句话，有人问说，师父，这场战争可以停的吗？上人的回答是说，肯定的，就算是麻雀一样的心，凡事都要有人起步，要有人带头，才是尽人事。而慈济人就是要尽力尽人事做就对了。
发挥量能在这一生中，跟着上人脚步
而面对乌克兰的这样子的一个战争，我们现在一小部分的慈济人呢，在波兰，有来自台湾、美国、德国、土耳其。上人也是说了一句话，我知道很难，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带头去做，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就是这一盏灯点燃起这样子的一个希望。所以回到过去的23年前的科索沃战争，难民的生命还有明天吗？如果我们要打造那一个的明天的话，那么上人给我们的方向就是那一念都必须要从爱出发。而恰好23年前的那一天对应到23年后的4月12号的那一天，整整23年，就是根本这么刚好。上人在志工早会开示的时候，关于乌克兰战争，上人就说了一句，从这一群浩荡长的队伍要何去何从，什么时候才能平安回家，我们无法代替他们形容身心之苦。 但是我们一定要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看看这一个乌克兰的这位妈妈，她拿着的是她刚战死的儿子的照片。看，透过照片，她才几岁啊？我看的时候，二十几岁都不到。如果我们有自己家的小孩，我们愿意让他们这样子就失去他们的青春吗？不愿意，没有一个妈妈愿意的。而且呢，18到60岁的这些乌克兰的男性呢，要保家卫国啊。如果国家一旦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就没有国了，没有国哪来的家？所以将心比心，我们到底可以给他们多少呢？所以又回到19年前，上有讲过一句话：一口气在，千般用，无常来时，万事休。这句话金恩非常的有感觉。为什么呢？的确，人活着也是一口气，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就无常到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轴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握的是什么呢？很有限。所以上人希望我们在难得来到人间的时候呢，不要因为生命而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所以刚才我们一直谈到的天良、道德、本性，所以上人说，本性就是佛的本性，只是我们被无明遮住了。所以看到这些天下灾难的时候呢，也有人问上人说：“师父，您要做的事情这么多，你的压力好大啊！”上人的回答哦：“不怕工作做不起来，只怕不发心而已。”所以，我们从这一点里面可以去了解到上人的这句话：“此生非我有，用情在人间。”其实我们透过慈济56年来的历史，很多话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更要莫忘那一句，这样子的一个情怀。此生此世，我们非常的感恩上人还在这个住世间。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说，用情在人间是要用什么样的情？不是这个自私自利的情，也不是小情小爱，而是这个大悲心。那大悲心用我们比较人间的话来讲的话，其实无不是大爱，菩萨的绝有情。所以上人说，他没有一个32年哦，当时32年的时候呢，上人说，我的一生没有再多一个32年的，没有时间再等等，慢慢慢慢等我做了，所以要用有生之年呢，将医疗教育的网络建立起来。因为上人说，舍我其谁，为师承担，我不做谁来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上人说，他小的时候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从小上人接受到的教育，就已经是如此的满怀的这样子的一份悲心。所以世界这么乱，人心不和，要谁来稳定呢？谁？佛，我，对，感恩净诚师姐，我啦，我，不是你，不是我，是谁呢？难道只有上人一位吗？师父吗？不够，绝对是全球现在在云端，在现场的你和我。就像以前盖医院，也有人质疑说，上人是一位出家人，要盖医院办学校，哪有那么容易啊？那有可能哦，是有影是无影？但是呢，上人就是说，我就是要去做，就是因为难。上人不是说不做简单的事，而是有困难的事，而且又是为众生的事，再困难也要去突破，舍我其谁。所以我们要去同理上人的心，去了解世间如此的混乱，人心也不调和，我们要如何自我期待，自我期许，不是你，是谁？
今天的爱洒人间节目呢，我们所听到的是花莲本会清修士静恩谈到了慈济在波兰援助难民的一个最新的行动哦，我们也采取了以工代赈哦，让他们靠自己有工作的机会，除了说生活的物资之外呢，还有医疗的服务。我们也结合了国际援助的机构，比如说天主教灵医会、红十字会等等，现在已经帮助有27万个人次。我们继续再来聆听静恩的主讲。
所以呢，面对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我们四大志业呢都动起来，没有一个志业落单，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这些难民，截至第67天的时候，有超过530万的难民还在不断的跑哦。在他们国家里面呢，有700多人呢失去了家园，因为乌克兰呢有大超过4000万人的一个人口。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战争呢，让波兰、罗马尼亚、马尔多瓦跟匈牙利不断的要接收这一些难民，因为出于人道主义。我们怎么可以帮他们呢？除了慈济人以外，上人说要发挥借力使力的空间跟机会。所以慈济在联合国本来就有一席之位，在国际和在地 NGO 呢，也感恩我们的慈济人在当地有所发挥，才让我们能够以这五大项目呢来去做联合国及国际还有以及 NGO 的重点项目。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儿童援助，慈济都是一家子啊的去照顾啊，那怎么可能会只有儿童一个呢？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跨过边界，有一些真的是孤儿，有一些真的是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否还在人间，所以他们又本身看到战争非常的难过，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创伤症候群。那我们希望能够带动以工代赈，这两天，我们从波兰的同仁回传资料，也并且表示即将在跟天主教灵医会还有红十字会合作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来去为这些乌克兰的难民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因为他们说我们要自己赚我们自己的工资，我们不是要大家给我们钱而已。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金恩就觉得说，这些乌克兰人真的他们没有什么贪念，他们只是说要靠自己。所以以工代赈真的是发挥了很大的效果，包括我们还有发放现值卡、发放物资，还有提供不同的医疗服务。截至昨天为止呢，我们透过三个国家、时间机构，超过27个点来去援助27万人次。在这半年里面，做不做得到？我们希望透过跟这几个组织呢，有包括妇女协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医生联盟、红十字会等等等，还有天主教灵医会等，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全球化、国际化、在地化跟跨宗教的这个信仰还有帮助。所以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波兰、乌克兰还有罗马尼亚、摩尔多瓦，而慈济跟这些合作机构一起来串联起来的力量会更大。我们看到呢，在乌克兰我们也会跟三间机构，天主教灵医会、 MDM 还有这个空运赈灾物流基金会来去合作。做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些药物如何送到这个利沃夫跟哈尔科夫这两个地方的医院还有 NGO 的医院哦。那我们在波兰呢，其实呢有好几个点，那蓝色点蓝色的这个圈圈呢的里面呢比较暗淡色的是我们现在有慈济人助战，但是波兰这么大，不可能全部的慈济人都在很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跟合作机构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希望集中靠近有慈济人的地方，比方说在华沙。可是华沙到卢布林也是两三百公里啊，一段路不简单哦，两三百公里叫做隔壁。那当然在罗马尼亚跟摩尔多瓦也有我们合作的机构。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因为如果看到这张地图的话，无论是红色或者是蓝色的那个线，一旦超过就是乌克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跟外部合作机构呢，都是在必要的这些边界，而边界是非常难进入的。但是非常感恩这几家机构呢，他们有国际的这个赈灾的这个的经验，还有包括跟联合国的合作，所以我们透过借力使力，把我们的物资、把我们的爱，而且未来或许我们慈济人也可以穿着蓝天白云，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来为苦难众生服务。所以在4月21号的时候呢，其实是4月20号，我们台湾、美国、土耳其的慈济人就已经前往波兰了。我们看到胡光中居士跟周如意师姐呢，开着车从土耳其过几关，我们讲说过至少五关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还有斯洛伐克才到了波兰。哇，35小时1800多公里，真的不简单。但是非常感恩他们一路平安。美国团队也是一样，慈惠师姐还有同仁婉莹师姐等等， 还有范婷师姐，他们也是一样啊，从洛杉矶还有纽约分别也是飞过去，而且呢要看地图哦，因为当地人是讲波兰文哦，因为他们的英文跟我们的英文是不一样的。而我们本会代表呢，有韩师兄呢，他呢也是代表着本会这里呢也来去进行一连串的这些外部机构串联。所以说到人到了哦，就是天时地理，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要去想有些地方已经有慈济的地方非常好，那还没有慈济的地方，我们就是跟外部合作借力使力。我们看看这是华沙的中央车站，然后我们看到下面的那一个照片，为什么慈济人只可以待在后面呢站呢？因为这是难民登记处，它有波兰的士兵把守，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智慧借力使力来发挥这份爱是很有挑战的。但是我们不怕，我们就走进去了那个中央车站里面去问说，请问慈济可以在这里设服务台吗？非常好，可以，我们可以立刻马上安排一个位置给你。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合作伙伴林议会呢，原来是这个华沙车站的整个总协调哦。所以呢，我们不怕投石问路，因为上人说，只要你投石就问得到路的话，这就是一条菩提大道之。所以无论是在跟华沙的红十字会协调现持卡的发放，又无论是在讨论在这个难民中心里面，我们要如何去发挥我们的毛毯跟大爱的这个精神。我们看这个难民，他们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行军床而已，其他的都是别人提供的，可是因为保护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拍里面太多。但是这个中心呢，难民中心有3500位难民哦，不分男女，不分老小，在同一个空间哦。我相信大家那个2006花莲地震的时候，我们都有去到那花莲体育场，也有去帮忙，至少我们还有提供福慧床，也很蛮不错。这个行军床你躺久了，其实你的腰真的是会很痛，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想办法，我们要如何透过另外其他的这些合作伙伴来去了解整个真实的乌克兰还有边界的情况。所以这一天呢，我们就开着车就看到了有货车、卡车、私家车，这些车呢都是载着满满的物资呢要回到乌克兰。可是这一条路啊，我们说走一步进一步，越走越进步，它是不走一步哦，一步走只走40分钟而已哦。所以呢整个过程里面呢，慈慧师姐呢她就开始下车，她下车了之后呢，她就开始拿她的能量棒。所以而这些难民呢，他们真的来的时候只有一个背包或者是一个行李箱，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呢我们要去了解难民服务中心有哪些服务是我们慈济人可以一起来提供的。殊不知我们现在宗教处呢也在准备着这个小瓢虫卡，这个卡是的公司叫做小瓢虫。有了这个物资卡，难民呢可以去波兰超过3000个超商，属于这个小瓢虫的这个超商，你可以买你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既有的能力下，还有一些公司愿意来与慈济合作，把这样子的爱带到乌克兰去。这不是点点的点点滴滴，这其实就是这点点滴滴反而显得非常的珍贵。而且呢我们也秉持着感恩尊重爱，不断的去跟这些机构了解你可以提供的是哪些服务啊。就像我画的这个三个圈圈，这三位女士呢是乌克兰人，她们呢逃到波兰来，可是她们是医生，所以波兰妇女协会就想说，我要帮你拿到波兰行医的证件，这样子的话你们除了可以自己开业，也可以跟波兰妇女协会合作，由你们乌克兰籍的医生来去帮助你们乌克兰的乡亲。所以我们发现到跟这些机构合作啊，都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比方说像天主教灵医会，他下去带我们下去地下室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去看看哦，这些产品呢跟这些衣服都是收拾好的，就像我们环保站的西服站一模一样。所以透过这些跨宗教组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带给孩子们希望。但是这些孩子们在跟慈慧师姐拿糖果的时候，你问他什么名字，你还要问两三次，因为他们已经 有些记忆呢已经是片段式的，所以无论是透过机构关怀在地的这个志工的一个培养，又或者是呢我们能够长期在那边呢能够援助等等，我想这些都是暂时的方法。最重要的方法还是什么呢？净化人心，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战争呢能够尽快的过去，不要让这些苦难的人呢再受到更多的伤害，因为一次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痛，不要让这个痛再继续。现在我们看到师姑在介绍后面的呢，就是为这一些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买棺材下葬的乌克兰人呢，募一副棺材，募一份爱心来帮助他们的家人。所以上一次说悲戚无言呢、真的是忧急难言呢、所以看到的是千里孤坟，真的是无处话凄凉。前天我们去了一所教堂去勘察场地，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歌声，再看看他们的父母含着眼泪看着四目相对，不知道家几时能够回，但是我们希望爱一直都在。唱的是什么呢？ Bratatia Kozasikoho Rudo 是什么意思呢？本是同根生，这就是他们的国歌。他们国歌的最后的这一段呢，是想说他们来自于同样的一个种族，我们都是流着同样的血，我们都是一样的兄弟姐妹，所以呢，这就是本是同根生。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更能够去体会上人在4月12号的志工早会的开始，上人说了一句话，哈哈大笑，到底笑的是什么？那么的快乐吗？人世间无常苦空，我们有没有冷静下来想一想，眼睛睁开看更远一点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刚才的那个画面，有不少母亲落下眼泪抱着孩子，因为他的先生不在他身边，孩子们只能够唱着，透过唱着国歌思念着他们的家园，思念着他们的父亲。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这些苦难的众生做点什么，因为不是你是谁就是我。所以在4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慈济呢，我们慈济基金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为期一年的合作，并且于5月1号生效。有很多的项目，其中一项包括的就是如何让这些妇女孩子尽可能快点得到这些急难救助金，还有社会保护，来让他们度过这一次的难关。而昨天我们慈济呢与天主教灵医会的国际医疗暨灾难服务委员会，我们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约4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目标是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发放4万次的这个物资卡，还有他们的生活包还有一些就是难民收容中心的物资品。所以我在想，我思所思全球合作还是几个重点，就是难民需要什么，而慈济能 给什么。慈济的国际援助不是盲从，是务实，刚才也有跟大家分享，而且要针对需求。所以这是我们在找合作伙伴的最重要的这些原则，也是上人给我们的指导。上人说他生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要面对这样子的社会。有一天我们在智策会分享，我就体会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说 我虽然没有 生在上人的时代，但是我现在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天灾人祸的社会，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是地球的一部分，因为我不做谁来做，所以对的事情做就对了， Just do it。 以上，感恩大家。
今天的节目紫韵为您安排的是花莲本会清修士静恩呢，在五月一号星期日的人文早会为大家谈到了最新的情况。我们也翻开五月号的慈济月刊，它的封面标题呢就是流离苦旅哦，也的确啦，天下苦难的人哦真多。它是报道了难民在乌克兰、在马来西亚、在塞尔维亚以及在泰国还有加拿大。翻开第九页的地方，慈济月刊五月号这边有一个图说呢，2021年的年底统计，全球超过84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全球的难民呢主要来自这几个国家，有叙利亚、乌克兰、阿富汗、南苏丹、缅甸以及委内瑞拉。那么土耳其呢是收容全球最多的难民，其次呢是哥伦比亚、巴基斯坦、乌干达和德国。那么到目前为止呢，逃离乌克兰的人民已经超过了500多万人，还在持续当中哦。我们真的是不能对天下苦难的人不闻不问哦，这是上人告诉我们的。此生非我有，用情在人间。您用的越多，发挥生命的价值，那么利益人间呢？其实这些的福也通通是自己的哦。台湾真的是很有福啦。要知福惜福，更重要的是要多多的造福。唯有有福的人才能够趋吉避凶，唯有福地才能够平安乐地。接下来爱洒人间节目呢，我们来聆听的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副院长陈金成医师，他是神经外科的，要来谈到了一位60几岁委员师姐的个案。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陈金成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医疗的个案，就是有关一个脑瘤的病人的故事。那本身他是做会计的，那目前就在家里帮忙家事做。那有糖尿病多年，都在高雄做治疗。那也曾经在10多年前有一种癌症的部分大肠癌开刀，目前恢复是都还良好。那也因为前十字韧带断裂侧手术，这一次他主要的症状是因为应该是几年前常常会有鼻塞啦、没有食欲啊，都会有重听，眼睛看起来就一边大一边小，大小眼这样。那也到处求诊了，各医院诊所也都跑了。那医生给他下的诊断说是感冒了，那可是感冒没好，接着慢慢的不过半年以后也开始有点尿失禁的问题。那也求诊妇产科泌尿的问题也都说没有什么毛病，那接着大概在住院前一个年前开始，他会有时间错乱，本来平常都很沉稳，变得爱讲话，生活习惯改变，本来就爱穿起，不要就变成说很就是很邋遢了哈。走出门甚至会迷路，常常忘东忘西啊，日月时间也不是很清楚哈。病人家属就说：“哎，会不会有精神毛病哦？啊，或者是失智了哈？”他症状真的很多了，我只讲一些而已。那后来他就想说，我们医院有一个失智中心哦，那经由人家转介，就不然就来我们这边看看哦。那结果，意外的在做了一个电脑断层跟核磁共振，发现脑里面有一颗将近6公分的肿瘤哈。那这肿瘤其实很大，所以曹主任赶快就打电话联络我，我就跟他讲说，跟家属、病人讲说，这需要做手术了哈。开刀前很大，开完刀都清洁清洗哈。来接着，开完刀因为肿瘤把它清除完，因为它整个症状完全缓解哈。开始吃东西觉得有味道，好吃多了。鼻炎嘛，当鼻流鼻啊，那健康变真好啊。依照等于是把过去以前他能够很干练的能力很好 爱情节的人都找了回来，那我们看他家人黄氏结果。
他以前 很勤劳，他每天都会觉得倒了有一年，就是整个性情大变，就是他变得 很像小朋友，他会一直吃，然后他会讲重复的事情，他觉得我大姐都偷他的阿司匹林。
我去注意什么？要记得回来给我看啊。
他女儿也写的一张感谢，来感谢我们医疗团队。他说啊，人的一生是来受苦，那医师就是救人脱离苦难的活菩萨。他、整个他求诊过程实际上挫折很多，遇到很多的贵人，那也感谢我们帮他妈妈把他救回来。那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回报了，那希望将来能够行善社会回向给团队。
妙手妙法妙人医，找的医生很重要。这是大林慈济医院的陈金成副院长。接着呢，同样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蔡淑兰，本身呢是做一个健康管理，当然要自己做起啊，所以他希望健康二十一以后能够让自己健康久久。
我是大林慈院健康管理中心的淑兰，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从健康二一到健康九九。那我本身是一位个案管理师，然后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确认病人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吃药，然后，要教他们，为教他们要怎么样把自己的疾病控制得更好，然后可以让他们更健康，但是非常惭愧的要反省自己，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最不乖的病人。那我本身几年前就是健康检查，但也发现自己本身有高血压的状况，也有贫血的状况，肥胖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有的问题，一直心里面都有想要去改变这些状况，可是就会有种种的借口。去年我们的人文室呢就开始说，要开始办健康挑战二十一天的活动，那我看到之后呢，我犹豫了一下，我就决定说我应该来接受这个挑战。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没想到自己就是连续就从去年十一月份到今年三月底就参加了三个梯次的健康挑战二十一天活动。我原本其实是蛋奶素，我们就开始挑战从吃全植物性蛋白的饮食，饮食方面就采取少油、少盐、少糖、高纤维的饮食形态，再来是尽量就是会吃圆形形态的食物。那参加这样活动期间，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要多喝水。在这样的期间，其实身边的亲朋好友也会一直担心说，你会不会吃不饱啊？你会不会很容易肚子饿？这样营养的摄取会不会不足？因为毕竟是吃全植物性蛋白，就全素这样，我们就会做一些抽血啊，然后也会做一些身体检查，就发现说我原本呢就是其实从小就胖胖的，我的体重啊这段时间里面就瘦了12公斤，我 BMI 从36变成31，所以我的肥胖状况其实是从重度的肥胖变成中度的肥胖。我的血压呢，因为我就觉得我更在意自己的健康，所以我就乖乖的吃药，血压就控制得更好，所以我的血压药也已经医生帮我减量了。贫血状况是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吃完之后，在抽血发现，贫血改善了，我的血中血红素变正常了。除此以外，像其实常常有会头皮会容易有那个毛囊炎的状况，然后还有胃食道逆流的症状也都改善得非常的多。其实我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我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是增加我的活动量。从四月到现在，我其实现在每天下班也都会至少走路有半小时以上，慢性病也还在，但是我会继续持续下去，因为我希望我们不只是健康二十一，而可以健康九九。其实要改变自己的就是生活形态真的不是很简单，但是就像靳思宇说的，就是信心、毅力、勇气三者具备，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所以我就提起勇气去做这样子的改变了。也很感恩在这段时间人文室的碧珍师姑、雅文，然后怡杰，他们其实都一路的一直在陪伴，然后支持我们继续这样的活动。那我看到自己这样的成果之后，当然也更有信心。那身边的朋友其实还有家人都会很讶异说，你怎么体型变啦、看起来精神更好了，因为这样子所以也增加了我的信心，然后所以让我更有决心跟毅力想要持续下去。
听了也蛮为淑兰感到高兴的，真的是要信心、毅力、勇气，那就一定成功的。感恩您收听《爱撒人间》节目，慈韵跟您说再见了，拜拜。
思金丝，万发 爱心。